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赚钱技巧，创业难题，崔磊 VS 天使投资人奥斯卡，谁能获胜？马上进入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崔磊，乐客独角兽创始人、天使投资人，创办了《创业找崔磊》节目，奥斯卡、创丰资本天使投资人，喜马拉雅签约创业导师。下面进入问题一：
你会为抢购一个杯子排队、打架、睡帐篷吗？如何看待星巴克的猫爪杯被疯狂抢购，甚至被炒到600-700呢？饥饿营销应该如何应用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前不久呢，星巴克发布了一款猫爪杯啊，消费者为了抢这款设计可爱的杯子，有些人甚至提前一晚上在店门口排队，还有网友说呢，直接在星巴克门口搭起了帐篷，然后有人为了买杯子给打起来了。星巴克虽然说这不是饥饿营销啊，但是你还是把这种数量有限的受人追捧的销售称之为饥饿营销更客观一些吧。除了星巴克，苹果那其实也是一个饥饿营销的高手了。为了营造神秘感，苹果呢一般都会将 iPhone 所有的细节保密30个月，甚至不少苹果高管都是在发布会上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产品的啊。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库克跟乔布斯比的话，苹果的神秘感大大不如以前了，似乎大家也不再对苹果买账了。但是从过去的这一系列的历史来看，苹果一定是制造悬念、制造饥饿营销行业当中最顶尖的高手，对吧？那么如何去给自己的用户或者是意向用户来去营造一种饥饿感呢？啊，我有几点建议啊。第一是寻找缺口，满足消费者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在主流手机市场被5000块钱以上的苹果、三星占据的时候，那消费者这个时候有什么需求呢？就是他想能找到那种性能还不错但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这就是市场没有满足的缺口。那么对于满足这个需求的小米手机，消费者就会心向往之了，对吧？第二呢，创造场景让消费者感到饥饿。电影啊《华尔街之狼》中就有如何卖出一支笔的片段，其他的业务员都在说啊我这个笔多好，我这个笔多好的时候，有一个业务员就说，哎，您能给我签个名吗？啊，签名这个事儿就满足了对方的这种虚荣心、自豪感。那要给这个业务员签名就得买支笔嘛，所以就是创造出了一个就是好像需要这个笔的需求啊，这就是当然这个例子也是艺术上的这个加工了啊，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制造一个让消费者感到饥饿的场景，产品自然就卖出去了啊。第三呢是提高购买的门槛，制造神秘感和稀缺性，越不容易买到越会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限时限量会让消费者念念不忘。你可以尝试把公司的一部分产品拿出来做预约，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哎，这个产品好像供不应求，结果可能就真的供不应求了。强调一点啊，饥饿营销的基础在于持续维系消费者的欲望。如果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不过关，或者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没啥差别，消费者来买了一次就不会再买了，这就会导致流于表面，变成火一阵就过气的产品。所以呢，饥饿营销的前提是你的产品一定要有质量保证，服务呢也需要做到差异化，这非常重要。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首先啊，我们先聊星巴克的这个猫爪杯是否是饥饿营销啊？因为星巴克每年都会出樱花系列的杯子，猫爪杯只是今年樱花系列里面的一个品类而已。况且在每年这个时候，樱花系列的星巴克杯子都是被疯狂抢卖的，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星巴克的会员可能会知道的更多一些。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次猫爪杯的事件啊，是因为有一些网红啊，有一些小粉丝，星巴克的小粉丝，他们先通过了抖音和小红书先炒了一波，先传播了一波，就一个猫爪杯的使用方法和清洗方法点赞量就过10万了。这10万点赞量的背后播放量是1000多万啊。那很多人都是作为一个懵懂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疯狂的去点赞也好，评论也好，转发也好，是因为看不懂。 最后这背后的是什么？是星巴克持续在做一些事件性营销的手段，而不是单立的去做饥饿营销。这首先是大家要看清楚的，然后你再来看问题啊，排队、打架、睡帐篷，这些人真的是猫爪杯的最终使用者吗？我们先不去评判是还是非，那在这里面大家先看一下啊，排队这件事情，中国不管是在医疗上面也好，卖票也好，还是等等等等，排队的绝大多数群体是什么？是黄牛。他们天然的就是为了去卖这个排队的号，去卖这个到手的东西而炒作的，他们是靠这生存的，只有生存的压力和欲望才会去拼。真的喜欢这个杯子，其实淘宝上面很多很多，再说打架，质素都不高吧，是吧？质素都不高的情况下，为了一个成本五十几块钱的，卖到199块钱的，炒到600-700块钱甚至上千块的杯子，他们愿意动手打架，因为这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而睡帐篷呢，有可能真的是请了一些演员来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最终的消费者。你说乔丹鞋 AJ 啊，它本来每年就是限量款的，限量发售的，而且有乔丹这么大一个 IP 在，是不是？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可能有演的成分，也有可能是第三类第三方，他们在这里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求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而星巴克本身到底在这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你会发现星巴克从来不打广告，但是有一些事件营销他都会参与炒作。如果要类比的话，就像杜蕾斯，你会发现社会上面但凡有一些风吹草动，杜蕾斯总会有一些海报文案，非常博眼球的内容出来。你说杜蕾斯自己打广告吗？没有啊，但是流量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关注度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因为最后你会发现，哎，事件炒火了，最后大家去研究一下，最后哎呦喂，自然而然这些品牌到了台前，这就是传播。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二。
都说选择大于努力，你是否每天都要做出无数的决策呢？而每次你都很纠结，怕自己选错，尤其是老板或者创业者们每天做的选择就更多了。那么究竟该如何更好的做决策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我来问各位几个问题啊。第一是好朋友问你借钱，借的话你舍不得，对吧？不借的话面子又挂不住，你借还是不借？你想想看。第二呢，是毕业之后你更愿意去大公司拿稳定的收入，还是去创业公司搏一个更大的未来？怎么选择啊？第三，如果你是一家大公司的 CEO， 年度战略会议上两个部门都说自己的业务很重要，问你要预算，一个看似有前景但是最近好像赚不了钱，另一个看似很赚钱但是发展空间很有限，那么你的公司预算该怎么拨？好吧，你看看，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创业，人生到处都是选择。我讲个故事啊，一个蜜蜂跟一个苍蝇同时掉进了一个瓶子里，这个瓶子并没有盖上盖，那为了逃命呢，蜜蜂整天在瓶底横冲直撞，时不时呢又咬又叮，仿佛这样就可以撕开一个洞了。苍蝇呢乱飞了几圈之后，发现四处都是壁，果断的往最上面飞，啊，很快就从瓶口飞出去了。最后呢，蜜蜂累死在瓶子里。故事很傻，对不对？但是你对比一下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有很多讽刺。我们有太多人活成了蜜蜂，不停地埋头苦干却徒劳无功，越忙生活反而越不值钱，所以选择大于努力嘛。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第一，明确目标。面对选择题啊，首先不要只看选项本身，而是要还原目标，做这个选项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最想达到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刚才关于公司有两个业务部门，有一个说未来可能赚钱，另一个是当下就赚钱，那你就想清楚你的公司未来发展目标是什么？你的公司如果没有上市，并没有资本投资，那完全可以选择那个当下赚钱的。如果你这个公司现在经济压力很大，那当然要选择当下赚钱。如果你的公司未来要有一笔新的融资，那可能就要去选择未来空间更大的。我们不要仅看问题本身，而就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背后。第二呢，为你的选择添加必要条件。每当你添加一个条件，你的选择就会大幅减少。这个话该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啊，谈恋爱是吧，你准备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一个女朋友，有很多人都可以选择，但是当你每次在自己要选择的这个对象要求当中增加一个选项，这些人就会被筛掉很多，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你说我这个准备把接下来公司的预算到底给哪个部门，好，我们先比 KPI 对吧，比完 KPI 之后我们来去跟员工逐一的谈价值观对吧，以及去谈未来市场的空间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想清楚了，那你会发现说哦，原来只剩下一个部门了，就给更多的条件，你会发现自己的选项会被砍掉。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复盘和总结。使用复盘啊，对于提升决策能力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如果让你有机会重新决策，你会怎么做呢？啊，这个就是思考之后给自己的经验嘛。不断的去总结经验，会让你找到可以复制的优点，同时呢，让你找到不足的，也就是后悔的地方去改进，这样你的决策水平就会慢慢慢慢的提高了。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我觉得在讨论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几个方向。我觉得啊，它可能是一个1+3+1的模式。什么意思？一是什么？是你自己要的一个大方向。你如果自己的定位和大方向不清楚的话，绝对会彷徨，绝对会忽左忽右。那三是什么呢？分别是时间、精力和钱。你任何事情你选择完了之后要投入吧，投入的里面无非就是时间、精力和钱了。最后的1+3+1，最后一个一是什么呢？就是大势。大势起了，千万不要去逆大势而为。你要逆大势的话，那必然是一个螳臂挡车的事情。先说个人定位，你自己的定位清楚了，知道自己的擅长领域，自己的长板在哪里，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啊，那你这个方向相对来说会明晰。如果你自己对自己都不了解，那定的一些东西啊，它就是没有基础的，它是亭台楼阁。那我们说时间、精力和钱这些东西，你现在是身上是量化可以标准化的。什么意思？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你要多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你要切割出来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手头有多少钱可以投入去做这件事情。第三，你的精力啊，这个精力不是说啊，我把钱扔出去了啊，我把时间切割出来就行了。你把钱和时间都切割出来，但是你没有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有深根挖下去的话，这件事情也长久不了的。同样呢，这个时间不仅仅是你每天花的时间，还有做成功这件事。因为每一件事情每个项目都有时间节点，如果说你没有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考评，阶段性的反思，在不断的投入投入投入投入投入，最后自己的心会累会疲惫。最后就是大势了，我们在微观的说自己之后啊，我们还要宏观的去看看整个世界是怎么样。所谓的大势，看新闻看书，这是避不了的，兄弟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择永远是外化因素和内在因素的一个结合的平衡。这个平衡是要有取舍的，这个取舍有可能是钱，有可能是时间上的取舍，也有可能是一些你手头很喜欢，但喜欢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你现在和定位方向完全一致的内容。选择就是一种取舍，但是当你分析完了之后，这个取舍有可能会事半功倍。加油！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下面进入问题三。
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普遍都反映没有以前好做。最近我也问过一些小生意人，餐饮、家具、五金，大致的回答都是大环境不好，社会不行了等等一些模糊的回答。我想问，为什么现在的生意这么难做？好生意是什么样的呢？
下面有请崔磊表达他的看法。
所谓先来的吃肉再来的喝汤啊，最后来的渣都不剩了，所以生意一定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放到这个年代呢，是因为信息越来越透明化了，技术越来越平民化了，导致很多生意的门槛降低了，竞争加剧了。如果还有一点，那就是政策因素。举个例子啊，2014年我周围有人做一个生意，单个产品4块钱，生产成本大概1.2块，这里边毛利润高达70%，加上人工和运营成本，估计他这生意净利润在30到40，年销售额1亿，净利润也有小几千万。不过马克思说过啊， 如果有 20% 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 50% 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 100% 的利润啊，资本就敢冒着脚手的危险；如果有 300% 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等到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你知道这盘生意变成啥样了吗？出现了300多个竞争对手，有些人啊，甚至都是他的客户啊。一看说，哎，你的生意怎么这么好啊？于是就干脆进入到这个行业来了。那这样做导致什么呢？导致原材料，就提供原材料的那边，哎，感觉好像供不应求啊。那怎么办？那我就涨价呗。于是呢，生产成本从1.2块变成了1.5块，甚至2块。当然，原材料企业也别这么开心啊，他也就会马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身边也会有很多同行进入。随着竞争对手不断的增加，前端对于客户的这种就是追逐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那怎么办？降价呗。本来这个生意毛利可能70%，净利40%，现在毛利40%，净利不足10%，是吧？所以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你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建立护城河，让竞争对手没有办法进来？就是股神巴菲特经常说的啊，包括几点啊，我们说一下。第一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像是品牌、专利啊、行政垄断等等等等。国酒茅台、可口可乐、苹果手机都拥有强大的无形资产，这种竞争是很难被对手所超越的。第二呢，是用户的转化成本。记住啊，转化成本，比如说你从联通的手机号转化成移动的手机号，可能要造成通讯录联系人的丢失，以及很多很多需要注册手机号的信息变更。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有人随随便便的换手机号码的，是吧？第三是什么呢？网络效应。比如啊，你的朋友们都使用微信和 QQ，你为了跟他们来进行沟通，也要使用微信和 QQ， 对吧？这就是网络效应。第四是什么呢？成本优势。对于大公司来说，由于规模增大，降低了边际成本，也就是你每多生产一个东西，你就要多掏的那个成本。那你们跟小企业竞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我的价格是可以便宜一些的。啊，当然，我觉得还要再加上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优势。一定要把自己的服务，这个服务包括什么呢？包括对于员工的培训和教育，包括可能对于自己代理商的培训和教育，就这样的服务其实它是需要你花很长的时间去形成自己的一套输出方式的。一旦这个形成了之后，它也会有效的提升你的竞争力。好吧，看看你的公司还有哪里做的不够的。
我曾经跟很多创业者沟通过，发现创业者最大的痛点就是缺少资源，缺少链接。于是呢，我们创立了创业者社群乐客独角兽，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了。有人找到了创业机会，找到了客户、渠道商、投资人。下拉手机屏幕，在节目简介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我在社群等你。
感谢崔磊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奥斯卡表达他的看法。
大家好，我是天使投资人奥斯卡。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现在生意这么难做？真的现在生意这么难做吗？会不会是一个意识上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被困在自己的局里面了？假定以前你有个3-5个好友都是同行，哎呀，等整个行业行业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做，哎呀，生意好做，生意好做。可是呢，在这个纬度里面，大家不思进取。因为成功并不是因为你努力，而只是这一波行情起来了，你瞎猫都能碰见死耗子，所以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做一些精细化的分类，没有去做一些产品的升级和服务的升级，而导致了，哎呦，行业这个好像那个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好，周围这4-5个人，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吗？所以你也难做，他也难做，他也难做，然后大家产生了一个共性。但是你跳脱开你原有的群体，去听听别人的一些情绪和思想呢？是所有的人生意都难做吗？还是说只是你身边的这些人觉得生意难做呢？啊，我们说早年啊，很多上市公司啊，这个几十亿市值、几百亿市值啊，这个都在非常好，赚了钱之后呢，铺天盖地的去打广告。他们同样犯了一个问题啊，犯了个错误啊，就是不去注重产品的研发、技术的更新啊，员工的内部培训和升级啊。最后呢，等行业不好的时候，人家越来越精细了，产品越来越做好了，他发现，哎呦，完了，我这个要掉头也掉不了头了，手下的员工也就是这样的素质了。哎，我的产品也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好的技术出来去支撑。你说华为做到现在为什么牛啊？它一年要花1000亿在产品研发和技术研发上，它是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和后备储备力量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一些公司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的话，那到了当下当然难做了，是吗？ 那好，我们说什么样的生意，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我一直说啊，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定的是标准。我们从这三句话里面可以体会一下，是你产品要做得好，它只是一个维度的，产品是要更新迭代的。所以在整个市场调研也好啊，产品的专利技术也好，产品的更新迭代也好，一定是需要拨钱拨人拨预算啊，去不停的往里面去做的。那你再说技术也好，那前段时间我说锤子手机为什么死了，它的一个叫什么专利的一个替换率非常低。当你生产一个手机的时候，别的技术都是用别人家的啊，专利也是用别人家的，你要去给人家交费的。你交了那么多费，后来发现你自己的可替换率特别特别低，特别特别低，那你就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核心壁垒啊。那再说到核心壁垒，就是第三个了，这个品牌也好，标准也好，这个标准是你的啊。之前小伙伴问，哎呀，苹果好像现在降价了，是不是苹果不行了？苹果怎么会不行？它一个光卖手机的可以做到美国第一，做到500强企业，它不仅仅是卖手机的，它定的是标准。你们想一想，现在你们的手机是不是只有两套系统啊？ Windows 我们撇开啊，最大的就是 iOS 系统和安卓系统。iOS 系统是谁的？不就是苹果的吗？你要弄一个小程序，你要弄一个 APP，你必然绕不开苹果，对不对？这就是壁垒。所以如果说小的生意把自己的品牌搞好，把自己的专业细分领域挖深，那你必然是可以做长期化经营的，而且这是要持续不断的投入的。
感谢奥斯卡的精彩发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的精彩辩论。创业找崔磊，我们下期再会。